刘秀刚要上马，忽然在树林子里边跑出一个人来，一把手抓住了刘秀。这可真使刘秀大吃了一惊，他猛回头一瞧，这个人冲刘秀喊了一声三哥，接着是泣不成声。刘秀这才看出来，拉着他的乃是他的妹妹薄姬。刘秀这阵能见到薄姬，真是又惊又喜。薄姬，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？
三哥，我们一起跑出新野，遇到一股莽军把我们给冲散了，我和大姐二姐都是步行，没有马，只能撒腿快跑，跑着跑着谁也找不着谁了。我怕莽军发现我，就不敢走大道，光穿树林子。可走到这树林子的功夫，我累得走不动了，坐在这歇息。正这功夫见三哥你来了，开始我怕认错了人，只在暗处看着你，既知你要上马，一转脸的功夫我才认出是您来。
刘秀说好，伯姬，追兵到此不便多谈，快与我一起上马逃跑。
这一说上马，伯姬站在这儿瞅着这马，不知道怎么上。刘秀只好把他扶到马上，然后又招了他一把，让他乘坐在马的后座上，还得嘱咐他别碰了马后座上那个箭伤。好在那个箭伤啊射的是靠后了一点，压不着他。刘秀上马之后告诉薄姬抓住他的大带，别掉下马去，这才催马前行。一边走着，刘秀一边问薄姬，大姐和二姐奔什么方向去了，你可知道吗？
他们呢，大概是奔白水村方向去了。
薄姬一提白水村呢，刘秀忽然想到了，对呀，事到如今何不去往白水村呢？到那儿或许能暂且安身，那是老家，走，往白水村。他急催坐马奔白水村而来。后边虽然仍听得到追兵吵嚷，但是刘秀断定他们是盲目的瞎追，因为现在天降大雾，而且夜色降临，他们不会看得见远处的目标，所以这阵刘秀倒放下心来了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最怕和敌人突然对面相逢，因为大雾使敌人看不远，同样也使刘秀看不远。这阵刘秀夹着万分的小心，真的好像一只在狩猎场内被包围了的小鹿一样。当刘秀催马来到通往白水村的岔道口的功夫，他忽然看见白水村火光四起，映天通红。哎呀，于是他赶紧带住坐马，坏了，这一定是敌人知道我们起义于白水村，到这儿来放火烧庄。也不知乡亲们都逃走了没有，白水村不能去了。此时薄姬在刘秀身后一看白水村起了火了，吓得他浑身立抖，三哥，我们上哪儿啊？
不要害怕，我们有的是去的地方，天下路通天下，哪儿都可以走嘛。
刘秀正在这犹豫的时候，忽然见从白水村的方向走来了几个人，他们一边走一边说，快点走吧，一会儿就追上来了，快走。刘秀一听啊，这肯定是白水村的乡亲。刘秀在马上仔细一看，来的这些人有十几个，有大人还有孩子。刘秀在马上就问了一句，是白水村的乡亲吗？他这一问，对面来的人立即都站住了。
啊，你是谁呀？
我是刘秀啊。
哎呦，三将军呐，太巧了，真没想到会碰上您呐。三将军，您二姐在这儿呢，这还带着三个孩子呢，快想法把他救走吧。
此时刘秀才看清二姐刘元领着三个女孩和几个乡民正在一起呢。刘秀急忙跳下马来，走到跟前细一看，二姐刘元发髻蓬松，神态倦怠，无需说，这是奔波劳累所致了。二姐，小弟在此，您受惊了。刘元一见刘秀，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。
三弟，你大哥、二哥呢？
大哥带领人马与我等突围失散，
二哥
死于敌人的剑下。
这功夫伯季从马上自个儿也滚下来了。二姐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嗨，咱们失散之后，我想回白水村躲避一下，可没想到回家一看，村民们都逃了，只剩下一些空宅院，只有这十几位邻居还守着家。我刚和他们见面，王莽的一支队伍就来了，吓得我们赶紧往外逃。这不嘛，我们刚出村不远，他们就放火烧了庄子。这帮摘天杀的，听说他们奸金烧杀，无恶不作呀。我和这些乡亲们一路出来，正准备逃呢，没想到碰到你了。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？
刘秀心想，谁知道现在咱们还有多少队伍，在哪儿都不知道啊。但是刘秀不能这么说呀。
二姐，队伍都由大哥带领着呢，我和他们走散了。
正这个功夫，忽见白水村里火把闪烁，王莽的一支军队奔这个方向来了，连朝带嚷。这几个乡亲一瞧，三将军，你们说着啊，我们可得快走了，王莽的队伍来了，你们也快逃吧。这些乡亲说完话之后，急急忙忙向前逃去。刘秀这阵也顾不得关照几位乡亲了，他一看白水村里的莽军来了，急忙说，二姐，快上马，咱们一起逃命。
刘元一听这句话，他站那儿没动，心想，兄弟，你让我也上马，这马怎么骑呀？你和伯季再加上我和三个孩子，大小六个人，怎么骑这一匹马呀？但是刘元知道姐弟之情亲如手足啊，刘秀怎么会看着二姐和孩子不管，自己逃命呢？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六个人都骑在这一匹马上，一个也活不了，都得死于莽军的刀下。刘元说，三弟呀，事到如今，我们能活一个就给我们刘家多一条根，你和伯季快快逃走吧，我跟孩子要是一上马，我们六个人那谁也走不了了，都得死于敌军之手，不要管我们，快走快走。刘元这一说呀，这三个女孩也很懂事，他们也学着他妈妈的样子，舅舅您快走吧，别管我们了。孩子们这一说倒是刘秀心中酸楚，他看了看这三个孩子，一个八岁，一个六岁，一个四岁，都长得非常俊秀，像雨后的小苗一样，我怎么能舍下这母女四人而逃命呢？我没看见他们没办法，我已经看见他们了，如果再不救他们，日后见了我姐夫邓晨，我说什么呢？这个功夫，在刘秀来的方向忽又听到了喊杀之声，刘秀估计是梁秋寺的追兵到了，不能再迟疑了。二姐，事到如今不容迟疑，赶快一起上马，两路敌兵都来了。刘元说，三弟，我们六个人怎么骑法？
刘秀说，伯季坐在后头，您在前头搂着一个孩子，我腋下夹着一个，让伯季再搂着一个。
刘秀嘴里边虽然这么说，但他自个儿边说也边感到，这么一骑呀，这马可就跑不起来了，跑快了非得有摔下去的不可。即使如此，刘秀想的是多活一个是一个，不管怎么说也得这么办了。
刘元说，好吧，三弟，你和伯季先上去，然后我再上，看看能不能行。刘秀说，好。他急忙把伯季扶上了马，然后自己也乘跨在马上，转身向刘元说，您快把孩子给我，然后您再上来。
其实刘元根本就没想走，他回头看了看白水村方向，打着火把吵嚷着奔着来的莽军眼看就到跟前了。刘元冲着刘秀就说了，
三弟，听姐姐的话啊，你是敌视皇亲，推翻王莽依赖于你呀，日后见了你姐夫，告诉他你见到我了，同时你也告诉他，我一定对得起他，快走吧。刘元说到这儿，突然照着刘秀这马的后座上啪给了一巴掌，
坏了，这一巴掌正拍到马的那箭伤上，这伤口刘秀刚才给他上了点细土，血凝固了。刘元急着让他们快走，使劲给来了这一下子，这匹马一疼，鬃尾一炸，噌的一下子就跑起来了。 刘秀想带都带不住了，薄姬姑娘在身后差点给晃下去。就在这匹马刚跑起来的功夫，白水村方向的莽军就临近了，听见有人扯着破锣嗓子喊：“喂，弟兄们，前面有个娘们，快点！”刘元此时从怀里边突然噌掏出来了一把剪刀，这是他从新野往外一出逃的功夫就暗带在身上的，目的是一旦无路可行，要用他杀身成劫。现在时候到了，孩子一切都顾不得了，他想到的是，我作为一个汉室宗亲的女人，绝不能失落在王莽的贼军之手。他冲着刘秀跑去的方向喊了一声：“三弟，别忘了为我报仇！”然后锁柳眉，咬玉齿，手持剪刀照自己的脖项，噗的一声，碧血飞花，香魂飘渺。自古红妆多奇志，谁说女子不英雄？三个女孩呢，忽见母亲自杀，同时一声惊叫：“娘！”三个孩子还没来得及放声痛哭的功夫，就被赶到跟前的莽军士卒手起刀落，结束了他们的幼小生命。刽子手们只是狞笑了一声，催马而去。刘秀在马上跑出不远，听到姐姐一声呼喊要为他报仇，接着听到孩子们的惊呼，又听到孩子们的一声惨叫。他回头一看，刀光血影中发生的事情全明白了。他真想驳回马去，喝出自己的这条生命与敌军拼个你死我活。但这阵儿，他忽然感到在他身后的薄姬抓着他大戴的两只手，一劲儿的直哆嗦。这姑娘吓坏了。刘秀暗想：也罢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君子不争一日之短长，此仇此恨必定要报。姐姐，亡魂不散，保我兴汉成功，必给您立碑修庙，传名千古。刘秀这么想着，但是那热泪却不知不觉的夺眶而出。他同时也感觉到身后的薄姬姑娘已经抽泣出声了。刘秀心想，不可为一时伤情而贻误大事，眼下的大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逃脱敌人的追逐。刘秀急催坐马，在夜幕中是冲破迷雾往前飞奔。跑了好长的时间，听不到后边有追兵了。他带住马侧耳听听，好像也听不到远处有交战的声音，一切都恢复了应有的平静。刘秀想，看来敌兵也疲劳了，他们也是人呐，不可能毫不停歇的追赶。不管这是什么地方，先休息一下吧。这阵追兵一没有了，刘秀马上就感到自己浑身劳累不堪，口干舌燥，嘴里边好像是一点唾液都挤不出来了。他跳下马来，薄姬也要下来。刘秀说：“你先别动，我看看周围是否安全。”他从腰中抽出来宝剑，一只手牵着马往路旁的树林子里边走。这已是初冬的时候，林子里的落叶枯枝厚厚的铺了一地，脚踩上去喧腾腾的。刘秀心想，这儿如果没有敌人的话，倒可以躺下很好的睡一觉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得找点水喝呀，不然的话睡觉恐怕也睡不着啊。刘秀往林子深处走，脚下发出刷啦刷啦的响声。薄姬在马上呢，双手把着马鞍子，大气儿都不敢喘。此时雾气渐渐的消失了，林子里还透进了一点月光。刘秀正往前面走着，忽然从几棵树的背后蹭蹭跳出了几个黑影，手持钢刀，同时一问：“别动，干什么的？”这一声问把刘秀吓一跳，坐在马上的姑娘薄姬啊差点从马上掉下来。刘秀右手持剑，亮出了防守的架势。
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刘秀说这句话的功夫，他站的这个地方正有一缕月光照在他的脸上，对面有一个人忽然惊喜地说，是三将军吗？可把你找着了，大将军在这儿呢。这句话一出口，刘秀才仔细看出来，面前站的人穿的是冲灵军的号坎。刘秀一看真是自己人，当时手一松，缰绳腿一软，扑通一声就坐地上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原来呀，刘隐、邓禹、冯异、马成以及邓臣、泗水王刘良、大姐刘皇全在这儿是不期而遇。冲灵军的圣残部队约有1000来人都聚集在这儿，在这树林子里头休息呢。刘秀这一出现，有人赶紧告诉刘隐，马上来人把薄稷搀下马来，又有人搀扶着刘秀来见刘隐。姑娘薄稷见到了大哥和大姐，一句话没说出口，先是放声痛哭。刘秀借着月光一看，大哥刘隐呐，黄金盔甲上血迹斑斑，由此可以看得出来突围之艰难，征战之残酷。再看邓禹，往日的端庄仪表，出家人的风度，现在是一扫全无啊，发髻蓬松，道袍前襟扯了个大口子，扯开的那片在前面耷拉着，愚者众人皆是满脸灰尘，满身血迹。刘隐一看刘秀，先问，你看见你二哥和二姐了吗？刘秀当即含着眼泪，把刘忠中箭、刘元自尽的事详诉了一遍。众人听完之后是悲叹不已，有不少人失声痛哭，大姐刘皇哭的是死去活来呀，让邓臣把他给劝住了。其实这阵儿邓臣是最难过的，三个女儿加上妻子一夜之间诀别人世，这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一样。刘隐说，事到如今哭有何用，我们得想办法重整旗鼓，报今日之仇。当下刘隐、邓禹和刘秀、冯异等人在一起商议怎么办。大家感到今天这场冲杀到现在除了死的逃的之外，总算都聚到一块了。令人担心的是牙良官王霸和游汝水这二位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至今一点消息没有。他们商量了半天，最后决定目前最紧急的还是休息睡觉，明天一早再想法子远走高飞，另寻立足之地。刘秀啊，由军卒们领着到前面一个小河沟里边喝了点水，但是肚子太饿呀，不光他饿，全军都饿着呢。现在大伙都是水饱，没地方找吃的去，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睡觉，所以刘秀也只好就睡了。林子里边静下来了，不时听到有呼声，睡得都太香了，就连在林子周围放哨的那些兵卒也都睡了，他们实在是太累了，整整的激战了一天呢。天刚放亮，忽然在这些睡梦中人们的耳朵里听到一声喊，起来起来，这回还往哪跑。刘隐等人最先睁开眼睛仔细瞧，哎呦，在睡觉的那些冲灵军们的周围站着一圈王莽的队伍，瞧那样吧，人家到这儿来的功夫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包围好了之后再喊他们，他们这才醒。刘隐心想，完了，至此恐怕要全军尽没了。为什么？这些人正好都大睡了一夜，刚刚解过乏来，四肢酸懒，无力战斗，人家已经包围了，这只有束手待毙。刘隐心想，虽然如此，我也得想办法往外冲杀一下，以求侥幸逃脱，逃脱不了我就自尽。这功夫冲灵军全醒了，刚想要起来，忽听有人在外边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。这个笑声来自外围的站着的一位将军。刘隐顺笑声一看，外边从莽军的队列里边闪出了一张血液梅花脸，
哎呀，这不是王霸吗？
怎么他投降了王莽啊？
这功夫就听王霸说了，哎，众位众位，别误会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王莽的大军啊，这叫兵不厌撒谎，不这样咱能打得过人家吗？啊，弟兄们，把号卡给我翻过来。
王霸这么一说，就看周围这一圈莽军把身上的军衣号卡都扯下来了，翻过来一看，都写着冲灵二字。这阵大家都明白了，王霸一边说着一边就走进来了，冲着刘隐刘秀一报外。
哟，大将军三将军别来无恙。
又看了看邓禹，
邓老道一向可好啊？
刘隐一看王霸这副神态，又好气是又好笑，同时他还高兴。
王霸，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还有多少人马？粮食还有吗？
王霸把嘴一撇，
嘿嘿，告诉您，本押粮官奉令押粮，虽然碰上了10万莽军，但是兵不少一个，粮不少一粒，同时还捉住莽军俘虏若干。
冯毅一听，这可是诚心气人，我们都打了败仗了，你倒得了胜了。刘隐一问他，王霸就说了，
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？你们前面走，我在后边跟。军事说了，民以食为天，我呢是天大的重任，咱敢当儿戏吗？一碰上王莽的队伍，你们前边一打起来，我就知道要坏事。这事儿啊，还得多亏了那位新野县令游如水，游大人。
刘隐说，游如水现在哪儿呢？
他呀，我把他送走了。
哦，你给送哪儿去了？
我送他托生人去了。
怎么，你把他杀了？
其实啊，我倒不想杀他，可他让死催得难受，非让我杀不可呀。你们在前面一打起来，我在后边就准备着接应。我们正走着，碰上了一队王莽的队伍，偏巧他这个领兵的叫什么玉来，姓黄，叫黄璧，跟游如水认识。还没等怎么打呢，他那队伍就撤退了。游如水就跟我说了，说您知道为什么他撤了吗？他是我的朋友，王将军，我朋友跟我说了，这次王莽发的是10万大军呐，咱们已经陷入重围了，我们一个打人家10个怎么能行啊？王将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知成败者是英雄，降了吧，降了你还可以晋升三级。我一听，这小子是猴拉稀坏肠子吧，他看谁不好要倒戈呀。我就说了，你说的这是真的吗？他说是真的。我说要是真的，你说我信不着，得叫那个你的朋友亲自跟我谈。他说行，就这样，
我假意应允跟他谈判投降。他把他那个朋友就找来了，
我们在一个树林子里边预备好了，黄璧跟游如水一进林子，让我用绊马索一记的把他俩就给拿住了，带到我的马前。我说让我投降，升三级我不干。
那黄璧说，那您得要什么官呢？
我说你得让王莽封我当太上皇，拿我当他活爹孝敬着，那才行呢。他说这条件不能答应。我说你答应了我还不见得干不干呢。就这样，我说要杀他，他说我不敢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的兵就离我们不远。我说我不怕。他说我不是君子。我说对君子用君子的办法，对小人就得用小人的办法。我当时下令把那黄璧给杀了。游如水吓得给我直磕头，说我要饶了他，他有个小老婆挺漂亮送给我。我说你把你祖奶奶给我也不行，留着你我不放心，我把他也杀了。完了我一想，他那队伍一定得跟我没完呢。我忽然就想起来了，咱这军衣号卡不是在新野城仓库里边拿出来的莽军的服装吗？号卡翻过来写上冲灵两个字咱就用了吗？哎，翻回来不就是大新军吗？我就告诉他们了，我说兵不怕撒谎，把号卡翻过来，反正是那意思吧。我让弟兄们把号卡就翻过来了，有针线用针线缝，没针线的抠松油子烧化了粘，
这下子都成了新兵了。我带着队伍往他们那儿一走，他们还以为是我们真投降了呢。到了跟前，脑袋掉了，他们才明白，明白也晚了，长不上了。他这支队伍就散了，还抓了不少俘虏，也有投降的。我告诉大伙，咱们呢就这么地了，冒充莽军，保护粮草。我们压着粮车往前走啊，碰上几回王莽的队伍，他们谁也不问我们。走在前边那片树林子里头，我们就在这树林子里边扎住了。我派人出去打听消息，都说你们被人家杀得七零八落。我守着粮台不敢动啊。邓军是说民以食为天吗？急得我这后脖梗子拱出个疮来。后来听着没动静了，今儿一早我和几个人周围一转，嘿，众位都在这睡呢，我就偷偷的把你们给包围了，开个小玩笑，哎，就这么回事。刘隐一听，照此说来，粮草没有丢失。王八说：“压粮官，压粮官呢？粮丢了呢，还叫什么压粮官呢？”刘隐说：“小长安之战，你首立大功啊！”王八说：“我杀了犹如水，您可别怪我。”刘隐说：“该杀。现在别的先不用说，先吃饭喂马。”这条命令是最得人心呐！兵士们齐奔王霸藏粮的树林子，取粮食草料做饭喂马，同时让人们四外放哨，防备着莽军偷袭。军师邓禹与刘隐、刘秀骑着马在近处转了一圈，要选择撤退的路线。他们是昨天傍晚败在这儿的，藏身在密林之中，对周围的地形并不太熟悉。今儿个天亮了，他们几个人骑着马在周围转一转，转到密林的东头，发现有一个黄土岗子。他们上了黄土岗子之后，往东边一瞧，把几个人吓了一跳。他们发现就在那黄土岗子的那边不远，扎着不少的帐篷。这是谁的队伍啊？他们急忙又下来了。邓禹说：“哎，怎么咱们没看清楚就下来了？”刘秀说了：“这必是王莽的队伍，我们趁其没发现我们，赶快转移。”刘隐说：“是啊，这一带恐怕没有别人的队伍。”邓禹说：“且慢，带我仔细看看。”邓禹说着话下了马，步行二番上了土岗。一看土岗那边营帐中心大刀旗上写着一个刘字，邓禹二番下来跟刘隐、刘秀一商量，说这个刘姓没记得王莽队伍里边有姓刘的人呢，昨儿打了一天了，跟他是啊。邓禹说：“我亲自去看看。”刘隐说：“你可要多加小心。”邓禹说：“无妨，我只在远处，又是个老道，不会被人怀疑。”邓禹于是迈步越过了土岗，向着一片营帐走来，距离营帐还有两箭之地，他站住了，看见从营里边出来一个挑水的，担着一副木桶，没穿军衣号坎。邓禹走上前来，单打稽首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：“这位施主，请问这是哪里的军兵啊？”挑水的一听站住，看了看邓禹：“哎，我老道，你出家人问这个干什么？”邓禹说：“并无别意，顺便过问一句。”“哦，你想要问一问呢？那我就告诉你，这儿啊是刘秀的队伍。”邓禹一听：“嘿嘿，怪了，此正是意外蹊跷事，又遇刘文书。”